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见面啊。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神为我们安排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有系统查考圣经的节目，那么我们希望透过每一次的节目内容节目时间，能够使我们更加认识圣经，对圣经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概括的了解，这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有直接的帮助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认真的以一个认真的态度投进这个学习的行列，我们一块在神的话语上被建立，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叫神的名得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将会一块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七章。在研读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七章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向神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愿你的心意成为我们学习你话语的动力，所以我们希望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听从而且遵行你的诫命，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过一个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叫你的名在世上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上一次我们看了利未记第十六章，这是我们了解到啊，每年一次的赎罪日是为全以色列人除去罪孽，使他们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的子民，但是为了使以色列人过一个符合上帝要求的圣洁生活，上帝更颁布日常圣洁生活的条例，使他们晓得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才是神所要求的圣洁生活。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指示以色列人当行的路。利未记十七章只有十六节的经文，十七章呢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一到九节，讨论到宰杀祭牲的规律，第二段是十到十六节，讨论到对血的处理。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关于宰杀祭牲的规律。我们首先看一二两节，这是引言啊。利未记十七章一二两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这两节是个引言，宣告这些条例不但是给摩西给亚伦，而且还给亚伦的儿子，同时呢也给全以色列民族。为什么？理由非常明显，因为上帝要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在利未记十一章那里，上帝不但把动物分为洁净不洁净啊，他并且仔细的定下一些规则，对不对？有一些规则，比方啊，哪种食物是洁净可吃，哪种是啊不可吃，不洁净不可吃。神关心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特选的民呢，我们是跟地上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分别的，就是神是把我们跟其他民族分别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宰杀祭牲这个条例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三到九节，利未记十七章三到九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是利未记十七章三到九节的经文。在这个圣经的历史里头，我们知道远在列祖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固定的地方献祭。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曾经随遇而安啊，在一些地方就设坛献祭，而这些地方也变成后期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了。你比方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那里啊，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那么长久以来，以色列人仍然按照古人的传统在那些地方献祭，虽然这样献祭给上帝那是最适合的地方，那么仍然是由利未祭司主持的一个圣所。利未记里头啊，看到这个事情，申命记也看到这个事情，申命记更是将圣所独一的观念加以提倡这个强调，而且制定成为律法命令，命令全体以色列民要遵守。合法的圣所只有一个，也只有在这个圣所的祭坛上可以合法的献祭朝拜耶和华，向上帝偿还所许的愿。这一个唯一圣所的意念，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啊第十二章十三十四节，申命记第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啊，经文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祭啊，就是说唯一献祭的地方是神所规定的，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啊。唯一献祭的地方，不可以乱献，不可以乱去其他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利未记十七章三到九节似乎对申命记的命令更进一步强调啊，那么为将一切宰杀牲畜的这个行为，虽然只是为了百姓的这个肉食，但是都被认为是奉献给上帝的举动啊，不可以随便宰杀。所以这里对任何一种牲畜的宰杀都要在圣所的门前举行，而奉献给上帝的祭牲更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法令啊，很严格执行的，所以任何干犯这个律法条例的人都要从民中剪除嘛，是吧？若这个第九节，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种做法有两个目的啊，一个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百姓 缺血啊，这是一个，因为血有生命嘛。第二个就是防止他们用这些牲畜在田间献祭啊，就是在固定的地方献祭，不在别的地方啊，在限定的地方啊，限定的地方献祭，那就是说一定要在会幕了。这种行动如果他们在这个田野献祭，不但是个拜偶像，而且附带这个有这个邪淫的仪式。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34章15、16节，出埃及记啊34章15、16节那里，你就可以看到经文怎么说呢，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 这要命啊，这个事情啊是千万不能犯。有人认为要执行这个法令很难哦，难乎其难，不过这个法令只适用于以色列人啊，也适用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代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很少吃牲畜的肉，而且居住的地方呢离会幕不远。后来呢，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了，分散在各处的城镇村庄的时候，这个命令就根本没有实现了啊，这个法律就必须要啊，就是说自行废止了。事实上这个律法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居住的时候也很难实行，为什么呢？真是这样，庄严肃穆的会幕门口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屠宰场啊，所以谈不上会有什么宗教气氛，因为各家要宰的牛羊都拿到会幕门口，还有加上旷野里水少啊，水源少，不容易有水，宰杀牲畜的地方那会很臭是吧，会有血嘛，因为有肉啊，啊可能会腐烂腐臭，会有传染病。那怎么能是会幕圣所的地方，怎么配是上帝的居所？如果万一这样的话，尤其是按规定要将牲畜的血啊倒在祭坛的四周，又在祭坛上，然后燃烧牲畜的脂肪，这一烧啊，那个腥臭的气儿，那个味儿啊，这怎么配称得上是献给上帝馨香之气？另外如果按民数记一章第46节的记载啊，当时在旷野能够上阵打仗的男丁有603550人，再加上家属那会有好几倍。如果这些人都到会幕这个门口去宰杀牛羊牲畜，那是不可想象的情况。所以这个规律如果要实行可能有它的困难。不过为什么有这个律例呢？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个理由，以色列民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从这里来看，以色列民原可以自由无拘束的在野外宰杀要吃的牲畜，可惜他们竟然忘用了这种自由，他们模仿埃及人的作风，在郊外田野向这个山羊神举行这个祭礼，就是说拜偶像，拜偶像就离弃真神呐、啊，是吧？这时候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不合法的，这个事儿也是对上帝很大的不敬，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禁止以色列人这样做，而且用最严厉的惩罚加以禁止，从民中铲除啊，不可以再在以色列群体出现啊。第七节说的鬼魔啊，原本的意思是公山羊，这种鬼魔相信有羊的形状，所以称为羊啊，称为羊神，本来是埃及的土地神。那么 埃及人呢，每当宰杀牲畜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先将牲畜献给他们的邪神啊，也就是说献给埃及的假神啊。宰杀之后，又要将一部分留出来，要送给假神作为祭品。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他们对埃及人这种陋习啊，那是耳熟能详的，所以不知不觉他们也把耳熟能详的东西带到自己生活里，也照样做了。如今他们虽然已经远离了埃及，但是对于在那里学到的一些属世的风气民俗仍然照做，这些迷信的行为不时地受到圣经的指责，可见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甚至到了应许之地的迦南之后，仍然没有把这种恶习陋习驱逐掉改掉。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规律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确信只有一位真神啊，除了对上帝的敬拜之外，其他的都是得罪神的，都是上帝不容许的。所以啊，在这个以色列人如果真的向这些假神献祭，那就怎么呢？那就等于说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跟埃及的假神行淫通奸，违背了跟神所立的约。这个约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4章第14到17节里头的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那么这里是出埃及记34章14到17节啊，为了要使以色列人知道只有一位上帝，所以规定了只准在那唯一的圣所里头献祭给上帝，免得以色列人啊胡作妄为啊，去这个假神的庙里头去献祭。另外关于宰杀祭牲的事，在圣经上呢曾经有个三个不同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24到26节，出埃及记20章24到26节的经文。那么经文是这样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在这里明显的知道没有一个固定献祭的地方。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了，这里头严格的规定一切的牲畜啊，就连那些不是为献祭的牲畜都必须要在会幕的门口宰杀。第三个阶段，那就是申命记第12章2到28节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因为比较长，那么我们就啊不全部把它读出来了。申命记第12章2到28节的经文。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哈，申命记12章2到28节 一个是神小谕以色列人只可以有独一的敬拜地点，独一的敬拜地点啊，别的地方都是不可以的，并且呢规定了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同时准许人们在任何的地方宰杀不是用来做献祭的牲畜。那么就是说一共有这三个阶段，总括来说呢，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那就是出埃及记20章24到26节那里，那是强调在上帝显现过的地方献祭。第二个阶段呢，那就是记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利未记17章这里啊，那是要把一切宰杀的牲畜的行为都集中在会幕的门口举行，免得以色列人去向假神，就是埃及的那些山羊神敬拜。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在申命记12章2到28节那里的经文所记载，就是一切跟宗教有关的献祭呢，应当在上帝所拣选的唯一地点举行，其他如果宰杀非献祭的牛羊呢，也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就有点弹性了。以色列人的律法有不少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有所增减演变，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啊。但是呢，律法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总离不开它原来宗教的目的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17章的第二大段，也就是10到16节。10到16节的经文就说了，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们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自食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这是利未记17章的第二大段啊。论到血的神圣，圣经早就提到过啊，远在挪亚时代，神允许挪亚吃肉，但是禁止挪亚吃带血的肉。创世纪9章那里啊，就说唯独肉带的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是吧？血是人和牲畜生命的根源呐，没有血就没有生命。另外一方面，上帝为了宽恕人的罪过所要求的赎罪祭，就是用牲畜的血。在赎罪日的时候，这个祭牲的血要被带到至圣所，洒在约柜上，使所有的百姓获得赦罪。这就显示血是无比圣洁的，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那么为献祭而流的血是神圣的，它也代表寄生生命的精髓。生命是神圣啊， 血是生命的象征，所以要尊重。那么我们也看到，差不多每一次的献祭都包括在坛上啊，或者在这个帐幕内坛血或者抹血。利未记十七章就教导赎罪有以生命代替生命的意义。旧约圣经献祭用的血是预表神羔羊的血，他为自己的百姓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我们真是很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看到透过血，透过主流的宝血，我们罪得以遮盖，透过主他的舍命牺牲，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跟神相合，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甚至那些不用来做祭牲的动物的血，利未记十七章告诉我们，都应该郑重的处理，必须啊倒在地上，用土再掩盖啊。所以你看，十五、十六节有一个禁令，这个禁令十五节啊，凡吃自食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的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啊。十六节，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啊。自食的动物没有经过放血的处理，他死了吗？是吧？所以这种动物是不可以吃，自死的啊，自死的就不可以吃。那么这一些呢，因为认为是不洁净，并且可能啊使人不小心吃了那些带血的肉呢，那都是不好的，就会使自己在得罪神的事上有份，所以呢神就告诫说不可以吃。那么这就是今天啊我们透过利未记第十七章所查考的。那么十七章主要两方面，一个是宰杀祭牲的规律，另外一个是有关禁止吃血的规律。那么盼望呢今天的学习能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的律例，也能够更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应该有从神而来的属性。应该神拯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要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那么如果你在过圣洁生活，在信仰上，在读经上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询问和讨论啊。收到信，我会很快的给你回信的。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